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结果呢，他讲到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而且我们必须做到。所以既然明白了，就要做到。如果是在一切很平顺的时候，要做到很容易。但是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就要看看是真的做到。感谢神，因为我开始过内在生活，所以要做到并不是那么难。今天早上我起来晚了，因为礼拜一跟礼拜二晚上有一点小小的服侍，睡眠不足。所以今天早上呢，昨天晚上倒头一睡忘了拨闹钟，可能大家都是知道我早上是很早起床的。今天早上一醒来，已经五点四十了，我就一起来，很本能说，主耶稣我赞美你，哎呀我迟到了，主耶稣我赞美你，这就是我一天的开始。我就一边穿衣服一边赞美，然后订了车子之后呢，我还是赞美。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过赞美的生活，然后我就上了 highway 了。没想到上 highway 啊，晚了40分钟啊，那个车子特别的多，好多的车子，然后呢外面又是乌漆嘛黑的，我一看，哎呀怎么这么慢呢？那当时我在慢车道，680的慢车道走，我说主啊，这样慢吞吞我到公司不就是晚了吗？就见不到大夜班了吗？可是照理来讲，我比一般人上班还是早，我不会迟到的。可是我愿意花多一点时间跟大夜班的在一块。后来呢，我就要换线，换到中间线去。我说主啊，我要换线了。然后我就往后面一看，没车子，我就赶快换过去了。一换呢，我怕后面车子撞我，所以呢，我就加速。可是我没想到前面有车子。是慢慢走，但是前面有车子，然后呢，然后我就踩刹车一踩，还是撞人家了，我撞人家车子，这是生平第一次。然后我就说主啊，我赞美你，我闯祸了，我说我闯祸了。然后我就看他，然后他就把车子呢从中间线移到右边，然后再往右边移，那呢我也跟着移，大概是后面车子看到我闯祸了，所以就让我了，要不然我技术还是没那么好。最主要是黑黑的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往右边移了，移到右边说安全的地方。我说主赞美你，我闯祸了，我还是要赞美你。所以呢我就赶快出来把车子关了，但是车灯是亮着，然后我就去了。然后等他出来，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我就向他道歉。然后呢他就出来了，哎呀就是觉得真是的哈。然后就看着后面，我说你还好吗，你还好吗？然后他看看，他说我要修车子后面 bumper 啊。我说好好好，我说 insurance 在这里，你可以抄 insurance， 还有我的 driver license 也在这里，我把所有的文件能够给他全给他了。然后呢我一直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啊，害你上班晚了。然后呢他就抄完之后，我说哎呀真是对不起啊，真对不起。他正在抄手，突然他的车门嘣开了，因为风大一吹，我赶快过去把他关掉，我想不要他车门一开了旁边又有个车子把门撞到的话，要不是两桩事儿吗？我赶快把他车门关掉，我就看着车门。然后呢他洗好之后，然后我就看着他进去车子，那我就要了他电话，公司电话，他是个 consultant， 公司电话还有他家里电话。我说我会打电话给 insurance 啊。结果我就送他进去，我自己就到我车子里头，我就发动，不动。我赶快把车子一关，我说对不起哦，你能不能好到达公司的时候哈，帮我打个电话回去，这样子的话可以有人来救我，可能我的车子哈没有电了，需要有人来救我。所以呢他说我车子有电话， 从这当中我心里很平安，我手是发抖的，可是我心是很平安的。我说那拜托你，拜托你哦，这样子。他就说啊，那我有电话，他就拨了电话，拨了家了，铃响了 answer machine 没有人接。我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又拨了，又是没有人接。后来我就说这样不好，拜托你到达公司的时候呢，还在公司打个电话给我公司的工人哈，叫他们来救我好不好。他说，然后呢他坐咖啡洒了满车都是，他擦一擦，他说哎呀我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在这里。他说我托你公司在哪里呀、啊、我说我公司就在二三七三的出口，就在那里。哎，我送你去上班好了。然后呢我说真的，我说好谢谢你，我赶快把我车子锁上了，我就坐进他车子。哎呦他车子好 fancy 哦，里面还这么多电脑，这是好多机关哦。我说你车子好漂亮哦。所以呢我们就在车子上聊天，我就说你真是我的天使哎啊。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呢他就送我上班了，然后呢他就回去了。从这刚开发生车祸一直到我今天整天一天都好喜乐，我不晓得是因为，我想因为是我一直在感谢赞美里面，在把这件事情在度日子，所以我心里好喜乐。结果碰到同事，他们说你的车子呢，我说大夜班的人哈，我大夜班的人嘛，因为他回家走那条路嘛，所以我大夜班的领班呢就载我去找我车子，他想给我车子充电。可是呢我说你别充了，我先发动看看，我一发动哎呀车子根本就没事儿，我说拜拜，然后我就开车子回到公司上班了。所以我今天我真的好喜乐好喜乐。到了九点钟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到 insurance company， 我就打电话找我的 insurance 的那个负责人，我说对不起啊，我说十年以来第一次打电话给你，我说我闯祸了，我今天撞人呐、啊，撞人家车子。然后我就告诉他在哪撞的，怎么发生的，从头到尾我心里就好喜乐。而且我碰到公司人，我今天开会开了好几个会，在开会当中我的老板就说哎，不晓得某个人车子怎么样，他一讲车子，我说我告诉你，我说我今天早上哎呀有一件很感恩的事情，他们就听我讲什么感恩，我说出了一件车祸，车祸还感恩，我说当然哦，我说是我撞人呢、哎。我撞那个人呐、啊，那个人不但没生我的气，而且还送我上班呢。我的老板真是，你知道，他说 Rosa she is lucky lady， 她实在是很幸运的人。所以我整天都很喜乐，我看到我 operator 我可以做见证，我跟他们讲我今天都撞人了，他们都吓一跳，因为他们很喜欢我。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会做错，我说你们不要以为 Rosa 不会做错事情，我会做错的，我也撞人家车子，但是我有耶稣，我有耶稣，所以我单单的依靠耶稣，所以耶稣就在我这一件错误上他掌权，他把一件最可怕的错误结果呢变成一个让我能够很蒙福的事情。所以有耶稣真好，所以我今天一天还是讲耶稣，感谢主。所以呢至少这件事情我通过考试，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感谢主，这样的见证何等宝贵。有些人一次的车祸他就可以害怕了一整天，而且埋怨了一整天，甚至是不知道埋怨多久哈。那个整个车祸的后遗症都还在里面哈。那可是呢，当一个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哈，遵行神的旨意，你会发现，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天堂里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说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堂，对不对？就是那个天堂的。为什么称为天堂呢？就是因为神的旨意在那掌管，神的旨意畅行无阻的地方，那才是天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里面是神的旨意掌权， 我们只在乎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在乎是不是多花了一点钱呐、啊，是不是车子坏掉了啦，是不是多花了一点时间呢？可是我在乎的是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神的旨意可以掌权在我的身上，那天堂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听这样的见证多么宝贵，好，可以神的旨意一直这样在他身上，他在乎遵行神的旨意过于那一切外面的得失，好，所以他可以一直活在天堂的里面。所以将来他到天堂去太适应了，天堂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已经很习惯了。好，那今天天堂要先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你要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你才能够明白。好，如果我们只是想要问一问而已，像人家一般的求签卜卦啊，哈，好问一问，可是呢，我早有我自己的决定，要怎么样，要这样，要那样，好，所以所问得的结果跟我心意不合，那我就算了，好，那神不会让你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何等重要。那我们。我讲一个例子哈，讲一个见证。在我们新竹呢，有一个有一对夫妻，那他们那时候就是要买房子，有一个姊妹介绍他一个房子，他们就去看了哈。礼拜六去看房子，那他们就要问主啊，主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要我们买啊哈？结果他就说，主啊，是你的旨意，你要告诉我们啊，给我们话、啊、这样哈。就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哈，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那一天讲台哦，那个传道人哈、啊，刚好就是念了一段圣经哈，就是说在生命记十一章啊，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就一听到就觉得哇，太好了！好，我们这个要去得为业的呢，是雨水滋润之地啊，是神所眷顾之地，所以说太好了，就去给他买下来了。买下来呢，搬进去以后呢，啊，搬进去以后，哎，没几天就发现浴室漏水，真是雨水滋润之地啊。然后呢，外面呢一下雨哦，那个一下雨呢，他就发现那个水就进入他的家，哈，哦，就得拖把一直拖啊，一直拖啊，这样哈。他就发现雨水滋润之地实在不太好啊，那。这样日子过了一阵子呢，就很想换房子，很想换房子。然后，他就找他的妹妹，他就跟他妹妹讲，哈、哦，说我那个房子都这样子啊，哈、哦，哈、哦，那我实在想把它卖掉，哈、哦，这样。后来他的妹妹，他们姐妹都很爱主，那他妹妹就讲说，对啦，我们哈、哦、都喜欢美足啊，哈、哦，好、哦，可是呢，我们比较不是那么喜欢神的旨意，就是说我们要的是美福，所以我们很希望神的旨意呢，就是一切都很美很好。可是当神的旨意呢，你遵循了以后，你发现并没有美福啊，发现原来雨水滋润之地是这个样子，那我就算了，我也想要卖掉。好，可是这个姊他妹妹就这样跟他讲一句话呢，就提醒了这个姊妹。就提醒这姊妹，那她就觉得说，对啊，我既然知道是神的旨意，好，那我就不应该说要这个又要把它卖掉，遇到一些困难要把它卖掉哈，所以她就住下了，就请工人来修理，好，请工人来修理。那后来她隔了。那个两年以后呢，好、哦，他就又想要卖房子了。哦、那结果，当他一想要卖房子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家又开始漏水了。好、哦，那他就知道说是神在提醒他，说这是我的旨意，这样，所以他就不敢卖。好、哦，那他就对自问自己，就说如果今天神给我的，我买到的一个房子 是很华美，哈，而且就是很豪华的房子，而且很美丽的房子，哈。可是呢，不是耶和华所眷顾的地，那我要不要？不是神所眷顾的，那我敢不敢住？我不敢。所以，既然神说这个地，这是他所眷顾之地，好，所以我就安心的住下来。那结果他就这样安心住下来，住下来以后呢，后来没有多久就发现，原来他们的那个地，他们那个房子呢，是成为那个整个新竹最好的学区，好，而且呢是在后火车站，离后火车站非常近，好，所以他们那个房子变得那个价值上涨的好快。上涨很快，他们那时候买的时候是很便宜，然后来涨得很快，所以他要卖可以卖很多钱。那当然这个结局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听到这个见证，我是宝贵。当一个人他认定神的旨意，他就需要诚诚实实的顺服，而且顺服到底。否则他永远学不会什么叫神的旨意。如果他停在那个中途的话，他当时漏水，他就把它卖掉的话，那他就会觉得说，哎呦，以后再不要仰望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有什么好呢？雨水滋润之地是这样，那我不要。可是他不知道那是耶和华所眷顾的地。那他的先生呢，就在他们那时候那个漏水要修理的那个时候呢，正好有一间公司，有一间公司呢，就是来找他，好，来找他，希望他做那个，就是跟他讲说，愿意跟他合伙，哈，那他不需要出资本，我们这个弟兄不需要出资本，哈，他只要出技术，就是来做那个 software。好，软体设计是吧？哈，那就是说，公司赚的五分之一要全部给他。好，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是他本来在一个公司上班，那是那个公司呢，就是派他再去读清大博士班，他是硕士毕业的，可是公司在派他去读博士班，哈，那公司呢，老板指定他修什么题目，好，这样，那个题目是他很没有兴趣的，好，而且不会的，这样，那可是这个公司要他来做这个软体设计呢，是他很专长的，他非常专长而且有兴趣的，好，那所以他就觉得很有兴趣，而且你想这个他就先仰望主，哈，说主啊，你要不要我跟他们一起啊？当他们夫妻一为这件事仰望主的时候，里面就有一句话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那可是他就想说，这个我并没有出资本呐，所以不算是合伙啊，哈，我只是出技术啊，哈，这样，哈，那他就这样想啊，那。可是呢，而且他就会想说，哎呀，这个他现在修房子需要钱呐，哈，而且这个公司的收入五分之一耶，五分之一多好啊，这也可以奉献呐，实在有什么不好呢，哈，好，可是呢，那个里面就是又想到就是说，如果主耶稣今天来的话，别人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可是呢，我因为开始进入这个又一个新的这个合伙事业，哈，那人家要我出技术，所以我一定得整个很完全的投下我的时间精力就在这个上面，哈，那他就觉得说他的整个生命时间，好，他的体力都投注在这个，结果当主耶稣如果今天来的时候，结果我是那么贫穷，那我值不值得？他就问问自己，他觉得不值得，我还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好，所以他就决定不要了，好，那他们就打电话给那个老板啊，哈，然后就说对不起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需要时间来追求神，而且服侍神，哈，所以我没有办法再花 额外这么多时间来做这个哈，这样，那对，所以我们要把电脑送回去，那个电脑已经搬到他家了哈，所以他要把电脑送回去，那老板也很不高兴这样哈，那他送回去回来以后回到家呢，心里又很舍不得，哈，公司营业赚的钱的五分之一，哎呀，心里又很舍不得这样子哈，好，结果呢，他那一天读经了。他那天读经，照着他的读经进度，就读到雅各书哈。雅各书那里讲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对，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十三节到十，我看，十三节到十四节。
你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民间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初见少时就不见了。
好，谢谢。当他还有十五节。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好，谢谢。当他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因为呢，那个老板就是要他花一年的功夫做软体设计。那他读到的话就是说，你们呢，就是想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就是一年。啊，所以他读到这样的话，他就更笃定了，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放下来。那我听了我们的这一对夫妻的见证，我就很感动。好，人要爱慕神的旨意，要追求那个永恒的，胜过那个地上马上看得见的利益益处。好，那真的，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那我就发现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需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而且要顺服到底，这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个条件。我上个礼拜讲到说，神带领我在洛杉矶一开始的时候，要我就是租一个房子在那住，好，那后来我讲完了那个见证，你们可以知道神多么奇妙的，神给我的经文每一句都应验。可是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一搬进去住的时候，搬进去住，好，因为我一清楚神的旨意，我根本也没有多检查啊，什么什么，就说好啊，就搬进去了。搬进去住，隔天早上清晨天还暗暗的一起来，啊，然后我到厨房要喝水，一打开灯，哇，一大堆的蟑螂在那跑来跑去，那。我几乎不管半夜起来、清晨起来，一打开灯都是好多的蟑螂，我就啪啪啪啪，已经来不及拿东西了，只能用手打，变成打蟑螂英雄了。那然后呢，隔没有多久呢，就发现有跳蚤，就发现有跳蚤。好，那可是感谢主，这些也让我经历神。好，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刚到美国。好，那我就是那个跳蚤在我身上，那我就觉得说，哎呀，主啊，我就看见它这样跳过到我的这个腿上哈，我想说，主啊，这是你的殿呐，你的圣殿怎么可以有跳蚤呢？哈，这样，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那是地毯呐，那是跳蚤，到底有多少跳蚤呢？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啊，你要用你的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一切的跳蚤哈，好，你要灭绝一切的跳蚤哈，我就这样祷告，祷告了两天以后，我就发现再也没有跳蚤，完全没有跳蚤。那个是可能是有一个妈妈来聚会，她家里不知道怎么样有了跳蚤，结果她来，哦，她就说这里痒啊，哦，全身这样子，就我那一天我就发现开始有跳蚤，可是这样祷告，差不多两天再也没有发现一只跳蚤了。那神的旨意呢，有时候并不是就是那么舒服， 当你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发现环境并不见得就是那么舒服。可是呢，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到底呢，你实在会发现神的旨意实在是最好的。我在那个房子住了两年，我真的发现冬暖夏凉，冬暖夏凉、哦、外面好冷啊，一进到那房子就好温暖、哦、外面好热，100度啊、哦、那时候还100多度。可是呢，我晚上睡觉我也没有电风扇，可是我睡在那个床上就是凉凉的。那我就觉得这个房子很好，好喜欢那个房子，后面有一棵果树，一年四季都有好甜的柳丁，就是台湾味道的那种柳丁味，很好很好的，四季都有，供应我们全教会吃。那我觉得我每一次顺服神的旨意，我都觉得太好太好，而且都是越住越喜欢。越住越喜欢。刚开始常常你一顺服了以后，常常都有一些困难，可是你顺服到底，你就发现越来越感受到他的恩典，他的美意。好，你看像保罗顺服神的旨意，马其顿呼声他就去了，就一去了以后怎么样，就被关起来，就被打个半死，然后关起来。那么顺服神的旨意是要去传道的，结果是被关起来，而且是打个半死。可是呢，就借了这件事，神把福音传给那个狱卒，传给那个看管监狱的人，全家都信了主。那神的旨意常常是这样子，你顺服了，不见得就是觉得哦，好像都觉得万事很通顺啊，很顺利，然后很舒服啊，不见得。可是你顺服到底，实在有神的美意在。好，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神的儿女常常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当你一顺服神的旨意，然后结果发现的是有跳蚤，或者发现的是被打，或者发现的是我怎么感谢赞美主，结果还会撞到别人呢？哈，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然后就开始我再也不管这些了，再不管什么神的旨意了，所以你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好，我们那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位姊妹敏文哈，你们这里很多人都认识。敏文那时候来洛杉矶，他那时候才刚来参加我们礼拜四的内在生活的聚会，第一次来参加。那他刚回洛杉矶呢，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好，他就有了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好，那他就去了呢，他就觉得那个经理很喜欢他，很喜欢他，好，所以那个经理就跟他讲说，叫他再来第二次，好，第二次 interview。那他那时候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礼拜四内在生活聚会，那一次呢，我正好在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那我就是讲到说，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呢就问荣教士，好。说他有一个工作呢，是在这个离教会很远的地方，好，可是那个薪水比较高，好。另外有一个工作机会是离教会很近，可是薪水低很多，好。那哪个是神的旨意啊？龙教授说，当然离教会越近越好，好。他说，因为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我们的。一切，无论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一切是为着神的国度的。你是什么是要存到永远呢？是你的永生啊，这里面的生命要存到永远。好，所以呢，如果一个工作使你来回上下班要搞得那么累，好，公司那么远，好，常常主不会这样带领的。那你们一听了呢？因为他的那个工作机会，那个工作就是在离我们教会就是很远的地方，好，那所以他一听了呢，他就觉得那不是神的旨意，他就不去了。所以第二次的 interview 他就没去。可自从他没去了以后，他就一年半没工作。因为在洛杉矶那时候他回去的时候不太景气啊，而且这个电脑的工作不太好找， 那他一年半没有工作，这一年半里面他的经济很有困难，好，因为妈妈就是也没有给他钱，好，那他的大概本来刚开始用一点点的储蓄，他只有一点点储蓄，也用光了。那一年半的时间，他就操练过信心生活。操练过信心，就是神给他经历太多太奇妙的事。例如他有一次要去 interview 一个工作，那也没有钱加油，那不知怎么办。他正要出门的时候，可是他既然过信心生活，他也不跟他妈妈讲，他就是依靠主，这样，好，主啊，我该怎么办？突然间他妈说，我给你20块好了，就这样，就那一次给他20块。然后呢，有一次呢，他拿到 ticket， 啊 ，ticket 的那个我不知道是要200多块还是什么，他就收到 ticket， 他就说，哇，我没有钱呢，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样。好，结果呢，那个期限就是你要缴钱的那个期限快要到的时候，忽然间他就接到一封信，就生活费有一个人寄了300块给他，哈。就是说那个啊，嗯啊，我们这里有特会，希望你能够回来参加，寄了300块给他，他就刚好付完那些 ticket 的哈。然后呢，他就从这些事呢，他就越来越对神有一个活泼的信心。他说以前他不太有什么信心的，可是呢，就是从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一直操练过一个信心生活。而那个信心就一直增长到一个地步，他又遇见什么事了，他需要钱没钱了呢，他就去信箱看一看，结果真的又收到信，打开里面又真的有钱。你看他不是个传道人哎，他就这样过信心生活一年半。而这一年半里面呢，这里他本来在这边生活，对的，他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都常常打电话啊，写信跟他讲说，你怎么会去那么久都还没有工作啊？可见一定不是神的旨意要你回去的。好，你赶快回来吧，回来，这里有工作。这样，可是他每一次在仰望神，他发现神还是要他在那里，所以他就没有来。这就是这样顺服神到底。可是，一年半。到了时候，有一天主就跟他讲说，我要给你一个工作，我要给你一个工作。主先给他话，然后他才有那个工作。所以他去 interview 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定会拿到那个工作。那而且很好，他在那里工作，他就觉得很好，好，他很喜欢。那这一年半来呢，神给他多少的操练的功课？一个信心的生活，对于金钱上依靠神，发现神是那么又真又活的。第二个，他以前常常生病，而且一生病是马上看医生，一生病就要病很久，他就是很怕生病，那可是又常常生病，可是呢，因为没钱了，而且也没保险，所以他就开始依靠神。那因为那在那一年半里面呢，正好他来到我们教会，那我们教会那个录音带越卖越多，很需要有人专门在录音。但是他没有工作，我们就是明文，你能不能来做录音的工作？他想说，这个简单啊，他就想好啊，他就把机器搬回去。没想到他做录音的工作做得这么慢，那可是因为做录音的工作呢，他就把以前没有听，他还没有来追求以前的教导，他就一样一样开始听，他就一点一点生命扎根起来。那他就听到了有关神医，好，那所以呢，他以后一生病呢，他就依靠主。结果那一年半里面，每一个病都是神医治的，而且到一个地步，他说他真的不再怕生病了。里面有那个信心，生病了，他不再一个害怕了，就是依靠主。那他好像是93年，是不是？93年来12月，好，93年12月到洛杉矶的。那今年今年 97年哈，参加我们夏令会，在夏令会里面呢，他就很清楚，神要他辞掉工作，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其实，在那一年半里面呢，他里面就很清楚，有一天主要呼召他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好，啊，而且他那么喜欢，那么乐意，好，那如果换了别人，就快快出来嘛，好，那可是呢，他就是要一直继续的祷告，主啊，你要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你要眷顾我的家，好，你要让我家的经济没有问题。好，而且你要在我妈妈的里面动工，这样，那主就做很奇妙的工作，他让他主就祝福他姐姐，哈，姐姐生意也很好，然后主就一直坐在他妈妈身上。以前是每次来聚会，妈妈就是骂，这个骂也很造就他，到一个地步他都不怕骂。他真的里面一个刚强勇敢的灵起来，可是呢，而且主坐在他里面坐到一个地步，他非常的爱他妈妈，不管他妈妈怎么骂他，他就是爱他妈妈。好，那而且呢，主真的做到那么奇妙的地步，他们妈妈有一天就跟他讲，敏文啊，你如果要去服侍神了 啊，你不用再担心我了啦，你就去没关系啦。主见他妈主动这样跟他讲，可是虽然他妈这样讲，他还是在等神的时候啊。今年的夏令会，他一清楚神要他辞掉工作出来，他回去洛杉矶马上辞掉工作，他就出来，他明年会来我们这实习一年。我讲这件事就是要让弟兄姊妹明白，你除非诚诚实实的去顺服神，你不会去经历到神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可喜悦。而且我说了，大部分的经历都是刚开始顺服的时候，都会你发现，哎，怎么我顺服了会是这个样子？那你如果马上怀疑，你就没有经历到后面的那个神那个美善的旨意要在你的身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第9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对，谢谢。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神他的意念他的道路不像我们的，好，我们所喜欢的道路意念就是说表面上一看就是哎呀很祝福很祝福的，可是很多终究却不成为福气，对不对？好，那但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实在高过这一切，而且他说呢，神口所出的呢都一定要成就，一定要成就，绝不突然返回。所以如果我们一仰望神，明白神的旨意，你应该继续的站住，不管你遇到多么不容易，或者他那一年半里面最不容易的就是爱他的弟兄姊妹常常在跟他说，哎呀，我觉得不可能啊，神的旨意要你回去，怎么会一年半都没给你工作呢？好，一定不是神的旨意要你回去，那就是要他快点快点回来。可是那一年半有神那个极奇妙的工作坐在他身上，整个内在生活的根基一直打在他身上，神对他有一个美意，可是那一年半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校，在训练他在各方面。好，而且呢，因着他的愿意凡事仰望神，明白神的旨意，这跟我们这个教会的成立也很有关系。虽然1986年主就给我话说这个我在新竹怎么做，我在神和社要怎么做，好，所以我对神和社有一个特别的负担，我知道主在神和社要做他很特别的工作。好，那但是我一直觉得不见得要借着我做，好， 所以虽然我来神活社有带过几次的特会，我就是想说有没有哪个牧师啊，他实在对于这个内在生活的路，他真的是要走这条路，我只要帮助他就好了。好，因为我一点都不想来美国建立教会的。好，那可是后来主带领了，好，那主后来在91年给我话很清楚，好，要我来美国，要我离开新竹来美国。那时候他就是告诉我，就是让我知道说生活费要有，洛杉矶也要有，好，可是是洛杉矶先开始。好，那当我一去洛杉矶开始拓荒，92年开始拓荒的时候，哇，一开始拓荒就是很忙了，好，不是很忙啦，就是说那个开始拓荒就好像你刚开始在孕育一个小 baby，然后才生出一个小 baby， 那个 baby 要成长，都是要一点一点一点成长。所以一开始在那边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就把神活社完全丢在一边了。好，那还有我的个性是一个很不爱动，就是我很喜欢自己一个稳定的小窝，好，或者一个稳定的小教会，就在那服侍。我不喜欢那样，就是说一直搬呐、啊，一直搬呐、啊，那个很不安定感。那所以我在洛杉矶的时候，虽然我有接到这边神活社我们新竹的毕业生有跟我打过电话，说哎呀，你要不要来神活社啊，来神活社建立教会啊，我都说哦，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就这样哈。那结果就是因为敏文他那时候祷告主，那个神要他回洛杉矶去，而且他跟神求五个印证都应验，好像很清楚要他回洛杉矶去给他向他家人传福音。好，他家人都还没有信主，那这种顺服不容易耶。对，因为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多快乐啊，你要回去跟妈妈住，好，而且妈妈的脾气他也知道。好，那可是他就回去了，就顺服回去了。好，那回去呢就是常常做一个被挨骂的人。好，可是呢这几年来他家也一个一个信主。好，那还有呢，就是因为他回去，他在那聚会，然后听录音带，哦，他就叫他的属灵同伴马蒂娜说，马蒂娜你一定要买一套录音带回去听，就这样子。好，然后马蒂娜就开始买了一套录音带回来啊，好，回来听了以后呢，哎，就开始借给他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听，好，然后结果他们弟兄姊妹就一个一个来买，一套一套买回去，好，那后来呢，就他们的青年团去邀我来带特会，好，那然后后来，我回去了以后呢，后来他们的那个教会发生分裂。那他们就要我来这里建立教会，打电话给我要我来建立教会。可是我也觉得说不行啊，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而且建堂了，我走不开啊。好，而且我们洛杉矶教堂才刚建好，92年去到94年底，好，94年底我们所有的钱都付完了。好，那我就95年初开始。我觉得我才开始要过一点点的好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不再是那个，就是有了一个自己的教堂，而且钱也付完了。而那一年付钱，因为我们是每个月要付10000块，那个是每个月都是在仰望主的，很惊险的。哈，那神那么奇妙的成就都付完了，而且我们有自己的教堂，就开始有晨祷会，哇，弟兄姊妹很火热，很火热，同工们的灵性也被建造起来了。好，两年半的时间，同工们的灵性被建造起来，真的可以发挥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生命的所建造的。好，所以大家同工服侍的非常好。就在这时候要我离开，对我也很不容易。好，那可是那时候主就一连串给了话，就顺服了过来。那我自己过来以后，我就发现说这个教堂是神的手催促要成立的，可是最先开始是借着一个小姊妹的顺服，愿意回家去跟她妈妈住，去跟她家人传福音，好，去那里受苦， 而让神的手来催促这个成就。如果不是借着这个，我想我会一直待在洛杉矶。好，那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顺服神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好，神要得着有一些人愿意凡事来仰望他，明白他的旨意，好让他神的国可以大大的降临，好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是他必须得着有一位百姓真的爱慕他的旨意，愿意遵循他的旨意，过于我的一切的舒服享受。好，那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箴言第三章。第三章第五、第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谢谢。这里讲到说，很多基督徒为什么都不无法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指引，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专心的仰赖他，仰望他，而且依赖他来成就。没有专心，我们常常三心二意，一会儿要问神，可是发现神都还没有回答，那就赶快去问先知，就问先知呢，发现先知的给我的话呢又很不合我的喜欢，就开始找这个人商量，找那个人商量，不愿意专心的仰赖神，仰赖耶和华。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基督徒呢遇到什么事呢要做决定呢就去问先知，好像人家没有信主的人去那个算命啊一样，这种心态很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位至高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此时，直到你死，他都要做你引路的。就他喜欢你来问他，他是你的主。那你想，但以理呢？他祷告需要祷告到21天，神才来成就。耶利米也是一个大先知，他需要祷告求问神，等候10天，他才得到神才回答他。那这么大的先知，这么伟大的先知，他们尚且有时候需要等候10天，祷告21天，神才给他答案。你说今天那个都要问先知，而且先知对每个人都有解答，这个我有时候里面会有一些问号，因为我觉得神不见得要给你马上要给你答案，而且马上给你答案对你不见得有好处。那如果先知是所有来排队的我都有问必答，而且问什么马上答，我不晓得，我到现在我里面会有一个问号，因为我觉得神不见得要马上给你答案。一个小孩子如果他一要什么，妈妈就一定要马上给他，我要钱，妈妈就要赶快给他钱，没有给他钱他就蹬地啊叫啊哭啊，这就是小孩子嘛，对不对？你如果更大一点了，长大一点了，你已经18岁、25岁了啊！你跟妈妈讲，我好希望一个什么礼物，妈妈没有马上给你，你不会这样的，因为你相信 妈妈是爱你的，妈妈一定会给你。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母亲，你知道他对你充满了爱，他一定会给你。可是呢，你就能够耐心的等候，对，这个叫长大成熟。那我们要学习专心仰赖耶和华，那个不是先知的错，而是基督徒的错。基督徒变成习惯不来问里面这位至大的先知，而我们喜欢去依赖人，他去问。我为什么说这样的态度神很不喜悦？因为你这样子一直不能够明白神的声音、神的旨意。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说，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他的羊也认识他的声音，对不对？所以耶稣应许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羊，我们一定认得他的声音的。那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是不是羊，反正他都不认得牧者的声音，都耳聋了。为什么？因为不习惯来专心仰赖他，专心仰赖他。还有呢，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我们刚刚讲第一点，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立定心志，我绝对要顺服神。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不管对我容不容易，我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不像那个弟兄，对不对？他读到那个话，里面有一句话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耶，他也可以再把它解释说，我没有合伙啊，我并没有出资本啊，对不对？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很可以这样子弯曲，所以要诚实，诚诚实实的顺服神，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第二点呢，就是你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你要常常放下你的聪明。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是你要常常放下你的聪明。越聪明越会分析的人，常常越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一件事来了，他马上就判断，哦，这不可能是神的旨意。好，一判断他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好，他很聪明。我们那时候，我在新竹的时候，我们教会那时候在八楼。那我们有两个姊妹是传道人，后来我们当中又有一位姊妹出来，好，她也有神的呼召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好，那我们八楼呢，就是有两个房间，我们一人一个房间，好，然后就是那个大客厅在那聚会。好，那现在又有一个姊妹出来，好，那怎么办呢？好，让他一个人住在外面又不太好，好，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就是搬过去跟他一起住。好，那时候这个你理所当然就是搬去跟他一起住嘛。可是我们已经习惯凡事要问神，所以我们就问主说，啊，你要不要我们搬家。好，那问一天两天，我忘了我问到第几天，没有几天，就问到那一天的时候，还有里面一个更迫切说，主啊，今天你一定要让我明白啊，要不要搬家？因为那个也有期限的嘛，那个房子就是说，他要么就我们三个人三间都租起来，好，那人家有期限，说主啊，你今天一定要让我明白，我们要不要搬家啊？哈，好，那我常常都是早上起来先亲近神，亲近神以后，就把我的一些问题陈明在神面前，好，然后我就读经。那神常常借着我的进度，我的读经的进度回答我的话，回答我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要有按照进度，不要常常随性。今天一翻到这里，哦，这个，那一翻到这一指，哇，犹大上吊。所以不要常常这样，因为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神，他对我们这个人的一生有他的计划，所以他都知道你哪一天会读到什么经文。然后呢，他就会引导我们做什么样的祷告，去配合读到的那个经文，是圣灵在感动我们的。好，那这是贝利比斯那里说的，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就是我们运行，那我们知道怎么祷告。那我那时候说，主啊，你今天一定要让我明白哈，那个是不是你的旨意哈？那个那就说我们要不要搬家这样哈？那我就读圣经了。 事实上我圣经哪会告诉我们要不要搬家，可是你知道我那天读经就是读到你们不可从这家搬到那家就是这么奇妙，你们不可从这家搬到那家。哎呀，那我而且那个话都是好像特别跳出来对我说的，那我就知道我们不搬家，所以我们就只好请另外那个姊妹单独一个人住在外面。结果你知道隔没有多久，因为我们那个是嘉年华大厦七楼，然后八九十就是那个楼中楼哈，那我们在八楼，那这八九十是属于一个屋主，就是我们的房东，那房东住在九楼十楼，哈，这样，那我们就没主就不要我们搬家哈，这样，那然后呢，我隔几天以后，我心里就一直。这里面一个感动，就觉得说主啊，如果我们能够住九楼十楼哈，那多好哈，就是可以聚会跟我们住的地方有一点分开哈，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就是门一打开就是聚会的地方，那我们那些亲到家到的弟兄们呢，常常很渴慕啊哈，那晚上七点半聚会，有时候他们五点半啊哈，或有时四点就来等候神了。好，就是他们随时，这是教堂嘛，所以随时就来等候神。可是我们正好拿着脸盆要去洗头啊，哈，就噔噔就按铃了，哇，要赶快冲进房间。好，所以就很希望说能够这样有一点分开就比较好，这样。哎，结果那个房东就下来就跟我说，哎，江小姐啊，那个我们跟你换好不好？哈，你们去住楼上九楼十楼，我们来住八楼。我说哦，好啊，好奇妙。好，那后来我们搬上去了以后啊，就很好。我们十楼是一个十楼，本来是他们的舞池，那个房东很有钱，这个舞池这整个做我们聚会的地方。好，然后九楼就有三个房间，我们刚好三位姊妹都可以住那边。好，那弟兄姊妹聚完会就可以下楼来交通啊、聚餐啊，这样子就很好。那我们住了一阵子，那个房东就问我说啊，你们住在上面怎么样啊？我们说很好啊，哈、哦。他说哎呀，那大概是你们的神要你们住在那里哈、哦。我住在那里就越住越烦，越住越心里很烦，是这样。好，他就搬下去。结果你知道，他们搬下去，我们住八楼都住得好好的。就他搬下去呢，隔一阵子的台风啊，他们搬下去就全部都铺地毯，本来我们是砖哈，他们家就全部铺地毯。就台风呢，雨水就漏进来，啊，他们整个地毯都湿了。好，那我们住在那里什么事都没有，跟他们住在那里就一会儿这个闹这个事，一会儿地毯湿了，一会儿小偷来了，一会儿什么就这样。那我觉得神一直在向他们说话。后来他们那个，因为他太太呢都那个有时都到花莲去拜拜。好，后来我们布道会就邀这个房东上来聚会。好，就房东哦，他就觉得说哦，我来到你们这就觉得里面很平安。好，他就跟他太太讲说，哎呀，你不必到花莲去找神啊，神就在这里啊。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圣父神多么重要。我们凡事仰望神多么重要，我们不是觉得说哦，现在需要三个人住，就少一间，好吧，我们就搬。那如果我们搬出去了住了，然后隔一阵子的他要我们去住九楼十楼，我们又得再搬回来，搬家还是很麻烦的，对不对？一会儿要搬离开，然后隔一阵子又要搬进来了。神都知道，他让我们少掉很多的麻烦，而且他的旨意一直在成就，他在掌管一切。可是他要他的百姓要学习来仰望他，问他，询问他。你如果凡事询问神，你就少掉很多冤枉路。我们看那个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第六章，你看约书亚哈，他约书亚他跟随摩西，好，那他跟随摩西亲眼经历过很多神迹，好，然后后来摩西为他按手祷告，智慧的灵赐给他，好，他就率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好，约旦河水分开过约旦河。好，那约书亚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可是当他进到迦南美地，神要他学习第一件事，就是不要依靠你的聪明。为什么在第六章这里哈，那个耶利哥城，你知道耶利哥城非常高大，好，那第二节哈，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好，他说我把这些都交在你手中，然后接着呢，就是说他不是说，所以上啊，你们去攻打，他不是，他说，你们要怎么样？第一天绕城一周，第二天再绕一周。而且要安安静静，不要有声音。到第六天绕，每一天都绕一周，第七天要绕七周，绕七次。耶利哥城那么高大的城，上面的人都是勇士，可是神要他就这样绕，安安静静的。你看，如果一个聪明人一定觉得，哎呦，约书亚怎么这么傻呢？这个等一下城上的人一个大石头丢下来，我的脑袋就不是开花了吗？王权在石头在下面做肉饼嘛，对不对？哪有这种工程的？这就是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聪明智慧很会分析，而且都分析很有道理。可是神就是要他做这样的事，而且还没声音，因为打仗一定要大声啊，对不对？让对方害怕，没声音，在城墙下等着挨打嘛。可是神就叫他做这个事。约书亚就顺服顺服，然后呢，神说绕完七次以后要什么？那个要吹角，哈，祭司要吹角，吹角的时候你们就要呼喊，大声呼喊，哪有这种工程法？好，可是他们都照着做了。当他们大声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倒塌，整个那么高大的耶利哥城墙就倒塌。好，他们这样一次的得胜以后，在第七章呢就讲到他们那个去攻埃城。好，进攻爱城呢，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二节，第二节到第五节。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好，你看第一关遇到很大的仇敌，他就紧紧的跟随神，顺服神，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城墙倒塌。第二关爱城，因为这个爱城呢，他们就先去窥探，就是窥探呢发现这个爱城小小的，人也不多，不多，他们就说，哦，这样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不就好了，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人少，人少，好，那结果呢？他们就好派3000人去，结果呢，都被杀败了。神要他的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今天我们知道迦南美地就是我们里面这个丰富之地。神要成为我们的一切的丰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果你要他成为你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要他成为你一切一切的丰富。你需要学习放下自己的聪明，分析，哦，这个简单，这个没问题，不必多去，3000人就好，就都打败了。那，然后呢？所以神就是要他们说，你们要先来求问，要学习求问神，不要觉得这个仇敌小仇敌嘛，不必怕，没问题，大仇敌才要求问神。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大事才问神，小事不必问神。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云柱火柱是每一天在引导的，每一天往前进其实是大事还是小事？你说小事也很小事，因为一天只行进一段路程嘛。可是你说大事也很大，为什么？因为你走的路程对不对？是不是一直在往神的旨意路上去，往迦南地去？ 所以我们每一件事，大事小事，其实都很重要，在神眼中都是大事的，都是大事。好，你跟这个人结婚，跟那个人结婚，好，只要我喜欢就好。但是当你到天堂去，你会发现原来你都结错婚了，原来啊，主要你结婚的对象是这个，然后你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然后你们会怎么样的在神国里被神用，结错婚了，两个就是拉拉扯扯拉拉扯扯。有很多事不是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愿意问主，我们走很多错误路，走很多错误路，冤枉路。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呢，就是我们念那个十四节。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谢谢。这个基甸呢，基甸离那个爱城很近，好，所以以色列人呢，一攻了耶利哥城、爱城，接着就是基甸，很快的。可是基甸呢，因为已经听到以色列人居然没有用一兵一卒就可以使耶利哥城这样倒塌，所以他们害怕这一位神。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所拜这一位神实在是伟大的神，好，那他们害怕，所以呢，他们就第四节哈，第九章第四节，他们就设诡计，好，设诡计呢，就是拿着旧口袋啦，那个破裂缝补的旧皮带。旧皮旧带哈，然后呢就穿着那个破旧的鞋啦哈，穿着旧衣服啦，拿着那个饼呢都是那个已经干了长霉的哈，然后就来骗以色列人说，哦，我们是住很远很远的地方哈，然后呢我们来听见你们哈，我们就要来跟你们立约哈，啊，你看我们那个刚出来的时候这个饼还是热的，现在都已经干了而且长霉了哈，这样。那然后呢以色列人就看，哎，这个对啊，这个骗不了啊，你看每个人都穿着旧鞋破鞋破衣服，那饼都发霉了，这个他们真的从很远的地方出来的哈，然后呢他们就没有求问耶和华，受了他们些食物，他们一定带了一些来礼物来啊哈，这样，然后就没有求问耶和华，就跟他们立约了。那结果呢，整个迦南地除了拉合一家人以外，就是基甸人没有被杀，没有被灭绝。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从这件事也让我们看见，常常那个撒旦的那个诡计啊，他的那个诡计比那个直接很明显的来攻打你哈，都更可怕。撒旦那个化妆的天使，好，那个诡计可以害得你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可以害得你没有办法得到神一切的丰富，比那个很明显的耶利哥城啊、爱城那个很明显的仇敌都还来得可怕。那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会觉得，哎呀，这没有问题呀，好，好，这个很好啊，我跟他在一起很好啊，好。可是你不知道，就是一点一点不知不觉，使你对耶稣的渴慕减少。好，他要跟我立约啊，好，而且呢，他甘心要做我们的服役的，都要帮助我们做那个劈柴挑水的啊，好，多了这么多用人，有什么不好呢？对，免费的用人呢，多这么多用人，他们就是在我们店中做劈柴挑水的，这么好，有什么不好？可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没有求问神。当我们没有求问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缺失，那个都到将来天堂，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受了何等大的亏损，就是因为我们依靠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很会分析，我们觉得这个没问题，我们很会计划，所以天然人的聪明智慧，天然人没有智慧了，只有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 好，所以天然的聪明是最拦阻神的旨意的，你知道吗？真的，我如果靠我天然的聪明，我绝对不会要来美国。我来美国，我爸爸就骂我，你个新竹好好的，你干嘛去？哎，爸爸就是很怕这个女儿不结婚啊，哈，将来没归宿啊，哈，啊，没有安定。然后我们的新竹哈，那时候从四楼搬到八楼啊，啊，然后来搬到九楼、十楼啊，然后后来又经过一两年，后来他们房东又要卖呀，哈，啊卖，我们就仰望主，主又没有要我们买啊，所以主我们又搬到一楼啊，所以那个老是搬家，而且以前从光明新村搬到嘉年华啊，搬家搬家，那父母爱孩子，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女儿就像动荡动荡啊，好，那就是怕她好像很没有归宿，所以后来总算我们建堂了啊，他就觉得很高兴了，有个归宿，有个住处哈，这样他就很安心了。他没想到好好的建堂了，好，弟兄姊妹都那么爱我们，好，然后就忽然又要去美国，好，那而且我们全家都在台湾，所以爸爸就很不高兴，你干嘛去美国啊？你在新竹好好的，你干嘛去美国？我说因为神要我去，所以刚到美国，我爸爸就怕我饿死在洛杉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寄了500块给我，唯一的一次，他真的把我饿死在洛杉矶。好，因为你想，我只带那么一点钱，每个月900块，900块一次付出去，900块不包括水电瓦斯，还要再付水电瓦斯、电话费什么的。教会人数只有几个，个位数。好，那可是神那么奇妙，所以我顺服主。常常我们顺服主。一个更大步的跨出去，我们整个有更大的成长，我们更经历神的伟大、信实、丰富。可是，就是你敢不敢顺服？如果我聪明分析，照我的聪明分析，我绝对不会离开新竹，什么都这么好。我在新竹轻松快乐多了，一个月只要讲一次道。我知道，我一来到洛杉矶，一定是每一堂道都得我讲，因为我不认识任何牧师。我不像我们台湾有那么多喜安堂啊，请这个喜安堂的人同工来，请那个传道人来，对不对？而且我们自己教会就三个传道人了，轻松很多啊。而且自己教堂有了，是新竹第一栋的大厦，很美。好，那个聚会的地方看出去是山，好美好美风景。那弟兄姊妹那么爱我们，很多人来说很少看见这么相爱的教会，都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带，到后来结婚，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谁要离开啊？谁要离开？好，可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聪明智慧。我记得我那时候到美国的时候，我里面的感觉就是前途茫茫，完全不知会遇见什么事，也不知要做什么。好，然后又觉得英文已经放了那么多年了，然后去那都是英文的，这些什么都很可怕，很可怕。美国法律那么多，好，什么都很严，好，不像新竹台湾什么都方便，什么都可以。美国不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什么都很严，就是很不容易，很害怕。而且我又不爱做 leader， 我不爱，我不需要有这种，就是我很不爱做 leader， 我喜欢做帮助的。可是需要顺服神，放下自己的聪明智慧。可是我没有想到，5年来主做那么多奇妙的工作，那个神迹奇事真的一箩筐。而且神太奇妙，伟大的神。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除非我们愿意放下聪明智慧，我们才会认识他的伟大、他的全能、他的奇妙；除非我们立志遵循他的旨意，我们才会明白，哦，原来主的旨意是那么奇妙、那么可喜悦的。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29首。下个礼拜，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要来做见证，可以来做见证，就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你们是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229首，我想这首很熟，可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把它背起来。铭刻在我们的里面，遵主旨意，遵主旨意是我需要。